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6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九，北京多云转晴，0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会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科研条例。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7次全体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并对开年工作进行动员。
赵乐际同韩国国会议长举行会谈。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春节假期，国内出游人次超5亿，同比增长 5.9%。
2025年春节档上映新片总票房突破100亿元。
国际社会谴责美国总统接管加沙言论。
俄乌再次交换被俘人员。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扎帕罗夫访华的有总统夫人、议会副议长、副总理兼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部长、外交部长等。军乐团奏集中两国国歌。罗夫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扎帕罗夫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近年来，中吉关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高度。双方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各领域合作喜讯频传，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日益牢固。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吉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扩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维护两国共同利益，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落地走实。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开拓思路，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互利合作不断深入。中方愿持续扩大经贸投资合作，进口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优质商品， 支持更多中资企业赴集投资兴业，希望集方切实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全面提升互联互通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好中吉乌铁路，同步推进既有口岸现代化改造，开通更多客货运航班，为两国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提供更多便利，拓展跨境电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打造新增长点。双方要运营好中国文化中心、鲁班工坊、孔子学院等机构，加强地方交流，培育更多投身中吉友好的力量。中方愿同吉方密切协作，提升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做实做强上海合作组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扎哈罗夫表示，很高兴新年伊始访问中国，仅向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美好的新春祝福，祝愿中国成功举办第九届亚冬会。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上取得辉煌成就，与各国分享发展成果，迈向现代化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吉方愿学习中国成功经验。吉中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关系近年提升到新水平，中国是吉方可靠的朋友和伙伴，各部门各地方开展密切合作，并取得丰硕成果。吉方将继续在台湾、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吉方愿与中方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好中吉乌铁路这条钢铁丝路，推进产业、投资、贸易、交通、电子商务、教育等领域合作。面对国际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化，吉方愿同中方密切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中亚机制取得更大发展，积极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以及外交、经贸、农业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扎帕罗夫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扎尔达里访华的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内政部部长等。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阿里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扎尔达里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扎尔达里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杆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历久弥坚的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双方坚定相互政治支持，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和各领域合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典范。中方愿同巴方在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进，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战略上看待中巴关系，对巴友好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和延续性，始终面向巴基斯坦全体人民。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巴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打击恐怖主义，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各层级各部门交往，不断巩固中巴关系的政治基础。欢迎巴基斯坦从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率先受益。中方愿同巴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升级版，帮助巴方夯实发展基础，释放发展潜力。希望巴方强化对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加强双多边反恐合作。明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让中巴友谊薪火相传。中方赞赏巴方积极支持三大全球倡议并参与有关合作，愿同巴方一道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抵制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扎尔达里表示，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亲密邻邦，更是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巴中友谊历经风雨，两国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巴方都将毫不动摇同中方站在一起。巴方感谢中方为巴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无私帮助，愿学习中国成功经验，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发展，助力巴基斯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习近平主席英明指引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引领作用，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重要力量。巴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促进两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科技、广播电视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扎尔达里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科研条例，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把握装备科研工作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下装备科研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科研工作的基本法规。条例共8章49条，适应创新构建新时代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要求，鲜明立起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推动构建自主创新、自主研制、自主可控与开放交流相结合的发展新格局，加快实现装备科研自立自强，坚持创新驱动， 落实装备建设转型要求，优化完善规划计划、立项审批、项目管理等流程机制，突出分类管理，创新实施装备预先研究、装备研制、装备综合研究等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加强质效管控，对装备科研质量管控、成本管控、验收评估、成果管理、手段支撑、安全保密等进行系统规范，强化监督监管，细化完善行业监督检查方式、督导整改措施、具体问责情形。条例的发布施行，为推动军队装备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拟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做好开年工作进行动员。李强指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是国务院的法定职责，形成一份高质量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凝聚共识、提振信心、推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和社会关切，充分体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李强指出，新的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战略部署已经非常明确，要系统化创造性地抓好落实，既要注重整体把握，统筹好国内和国外、宏观和微观、发展和安全等关系，切实加强多重目标下各方面工作的高效协同，也要寻求突破突围，找准潜力足、空间大的发展领域，谋划好牵引性强、撬动性强的工作抓手，打造更多能够带动全局的突出亮点。要认真总结和丰富拓展工作实践中探索形成的经验做法，锚定发展目标，因时因势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聚焦突出问题，整合资源，集中发力，同向发力，敢于打破常规，推出可敢可及的政策举措，及时回应关切，加强政策与市场的互动。李强强调，要以更加强烈的担当、更加积极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坚定信心，知难共进，客观辩证看待外部形势变化，统筹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和应对外部挑战，善于变压力为动力，采取有力举措，在做强国内大循环、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实现新突破，并着眼长远，打造我国发展新优势。要奋发作为，善作善成，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落实，善于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科学应变，着力增强工作的穿透力，让目标清晰可评估，政策明确可操作，配套措施及时跟上，把更多精力用于抓落实办实事，并在执行中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举措。要凝心聚力，团结奋斗，进一步增强市场意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好条件，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创造更多机会，凝聚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吉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拓展互联互通、科技创新等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各自现代化建设，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扎帕罗夫表示，吉方高度赞赏中国在习近平主席坚强有力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互联互通、经贸、人文、民生等领域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等项目建设。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 在会见扎帕罗夫时，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正值历史最好时期，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中吉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吉方一道，携手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吉议会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扎帕罗夫表示，吉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保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扎尔达里时，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总统先生这次访问，将同你举行会谈，为中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更续中巴传统友谊，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立法机构之间交流合作是中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巴议会增进两国立法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间的交流合作，为中巴合作提供有力法律保障。扎尔达里表示，巴方坚定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促进双方立法机构交往，深化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彭清华参加上述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韩国国会议长宇元直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促进了地区稳定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地区形势，双方应坚守建交初心，坚持友好方向，加强沟通，排除干扰，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深化务实合作，用好产供链合作等机制，共同抵制脱钩断链，维护两国和地区产供链稳定畅通，活跃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维护中韩关系政治基础。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韩国国会一道，秉承友好传统，用好定期交流机制等平台，增进立法机构高层、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为两国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宇元直表示，韩中两国将于今年和明年分别作为东道主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希望双方相互支持，进一步深化韩中合作。韩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希望拓展双方经贸、企业投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扩大文化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韩国国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合作，发挥韩中议员联盟友好小组的积极作用，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张庆伟参加会谈。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优良作风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会议强调， 要紧扣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聚焦重点任务，深化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整治工作成效。要紧盯突出问题，一抓到底，继续精简文件会议，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规范创建示范和节庆展会论坛活动，加大力度整治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持续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聚焦典型问题，加大核查通报力度，压实整改责任，坚决杜绝整改中的形式主义，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健全有利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借调基层干部严管严控长效机制，全面建立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持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多措并举，推动党员干部把各项作风要求内化为日常的言行准则。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不断健全主体清晰、要求明确、层层负责的责任体系，巩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要走在前做示范，地方各级党委要履行好主体责任，更好发挥专项工作机制作用，整合资源力量，增强抓落实的合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5.01 亿人次，同比增长 5.9%， 国内出游总花费 6770.02 亿元，同比增长 7.0%。 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繁荣有序，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春节期间，各种休闲度假的新风潮激发出文旅消费的新活力。在北京，八达岭长城第一次开放夜游活动，从除夕到初七，每晚都有汉船、竹马、舞龙等传统表演队轮番表演，为游客带来别样体验。
感觉特别不一样，还是很值得的，非常珍贵的回忆。
今年春节，看花灯、赏飞仪、游园会等具有浓郁国潮国风味的体验活动，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在上海，豫园灯会各式大型灯组幻彩灯光随音乐变换闪动，吸引不少游客拍照。
动态 3D 光影，传统和现代结合在一起，就挺有创新的。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越来越多港澳居民选择北上体验湾区年味。
那第一次看到现在看到莺歌舞，非常的壮观，非常精彩。
春节假期，传统非遗体验深受年轻游客喜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表示，
各地对于这种民俗文化非遗，尤其是和春节相关的这些内容，有了一个更大程度的推广。其实年味其实很多时候是体现在我们这种民俗的传承，这种民俗的这种体验上。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还显示，春节期间博物馆过大年成为热门选择，多地博物馆客流保持高位。
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在即，亚冬会吉祥物东北虎彬彬和妮妮也向八方来客传递着哈尔滨欢迎您的美好寓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本届亚冬会吉祥物创作团队负责人、清华美院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陈磊透露，他的设计团队考虑过多种具有东北特色的吉祥物原型，最受青睐和最终脱颖而出的是东北虎。
虎头虎脑，虎虎生威，特别能够代表一种向上、积极、勇往进取的一种精神和气质。
选定了东北虎之后，在不同设计方案之间如何取舍，又让亚冬会的评审团队犯了难。让各有所长的两只老虎承载更多内涵，成为新的选择。
因为有两只了，让他们做一下分工。彬彬他就穿着冰刀，他代表冰上运动。妮妮呢是踩雪板，他代表雪上运动。
在随后的采风活动中，陈磊专程前往位于哈尔滨的东北虎林园，这里有两只出生于2023年9月的东北虎，他们成为了亚冬会吉祥物的原型。最终的成稿还有民间剪纸纹样、丁香花图案等颇具地域特色的细节。 在亚冬会开幕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彬彬和妮妮已经提前上岗，联袂出现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随着亚冬会会期临近，各种不同造型的吉祥物纪念品热度上升。
随着哈尔滨的旅游热，那么多全国各地的人喜爱冰雪文化，去哈尔滨去参观旅游，去亚冬会，我想彬彬妮妮也会逐渐形成大家喜爱的 IP 吧。
哈尔滨亚冬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昨天揭晓，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和女子滑雪运动员刘梦婷将出任开幕式旗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网络平台统计，2025年春节档上映新片总票房突破100亿元，观影人次为 1.87 亿，票房和观影人次均创下中国影史春节档纪录。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以超50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春节档电影票房冠军。截至今晨6点，2025年中国电影票房累计已达 124.82 亿元，超北美票房成绩，位列全球第一。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2025年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1%，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5.8%。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 10% 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54.16亿笔，金额 9.78 万亿元，较去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 24.5%、 15%。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邮政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超19亿件，与2024年春运同期相比，揽收量增长 38%， 投递量增长 35%。
今天起，新一股强冷空气再度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黄淮及其以北大部降温6到8度，其中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度以上，南方大部降温4到6度，局地10度以上。华北部分地区阵风9到10级，渤海及黄海北部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在5号举行的联合国例行发布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提出的接管加沙地带并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的计划表示，任何强迫流离失所的行为都无异于种族清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祖赫里5号发表声明称，特朗普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是在制造地区混乱和紧张局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谢赫说，巴方拒绝任何将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的言论，坚定认为两国方案是实现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保障。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办公室当天表示，阿巴斯及其他巴勒斯坦领导人强烈反对占领加沙地带和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的言论，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不容分说。沙特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调，沙特反对将巴勒斯坦人赶出自己的土地，如果不建立巴勒斯坦国，沙特将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美国白宫新闻秘书5号在简报会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承诺向加沙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也不会为加沙的重建买单，美国政府将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重建该地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特朗普只是提议美国负责重建该地区，并让加沙人在此过程中暂时撤离。以色列外交部长5号说，以色列将不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天再次交换共300名被俘人员，其中150名俄军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俄方。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50名乌军人员。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将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再延长90天，至2025年5月9号。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号公布的数据， 2024年美国国际贸易逆差总额为9184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了1335亿美元。
法国国民议会5号就左翼联盟部分政党提出的两项对政府不信任动议进行表决，两项动议最终均未获得通过。总理贝鲁领导的政府未被弹劾，这也意味着政府提出的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草案和社会保障预算草案第一部分在国民议会最终获得通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忠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